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你还别说，上期咱讲的菲律宾智取中国军舰这事儿，万万没想到还真造成了积极影响。现在全国观众都等着看9月3号的大阅兵，研究一下中国领导们这嘴为什么这么硬。炸鱼的成功率啊，都比开船强，也侧面证明了中国农业大国的实力不是说着玩的。而北京的老百姓呢，也为这次盛大的阅兵做出了剧烈的贡献。彩排前后交通管制不说，前两天胡同口张大妈在小卖部里激情朗诵，说全城商铺都迎来了鬼子的突击检查，非说消防安全有问题，让大家集中购买灭火器插线板。张大妈说我们这儿有插线板，人家说不行，一个插线板不能插多个插头，那这玩意儿的意义是什么呢？你别管，就是一个字儿，服从。就这还没说，网络信号一度中断，延迟基本可以回到互联网刚诞生的时候呢。你说有这么大的精神头，你们管点真正该管的地儿不好吗？这不，厦门8月12号的时候又发生了化工厂爆炸事故，海沧区的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了2次剧烈爆炸，火光冲天，黑烟滚滚，给周围的居民都吓坏了。大家也知道啊，化工厂爆炸起火，一般救火速度是很慢的，等到几个小时后全部熄灭时，连厂房都烧化了。最逗的是，周围居民都闻到了刺鼻的味道，然而关老爷愣是因为鼻炎闻不到，坚持说没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扩散。而事故原因，据知情人爆料，大概是近几年啊企业效益不好，所以老旧的设备没怎么维护，本身就靠熟练工打补丁过活，结果降本增效，不会搞政治的老实人被开除了，最终酿成了此次悲剧。你说也是奇怪了，任谁都知道这类危险的厂子不应该开在有居民的地儿，但是老百姓甭管怎么抵制压根儿都没用。当年大连也是反对建化工厂，结果被黑皮狗压着送到了旅顺，让冰天雪地里自己走回来，好家伙，算是继承了鬼子的真传。所以大家都夸呀，这一看就是境外势力搞的鬼，不然中国人能这么对自己的同胞吗？更唏嘘的是，这次厦门化工厂爆炸的事儿，你在国内主流媒体上看不见，根本就没有什么热度，还不如在成年人的网站上热度高。你说现在这跨行业经营的窘迫性是挺高的啊，做个网站不仅得关心成年人的身体健康，还得时刻跟社会新闻联动，也是挺忙活的啊。跑题了，话说回来，人家当地政府同意搞这些化工厂也是有大考量的，按粉红的话来说是不大气，毕竟这些厂子不管建在哪里都能带动就业，给当地提供丰富的税金，人家关老爷挣2年前就走了，哪管你污不污染土地。而这些工厂不能再为尸位素餐的领导们提供营养，那么罪恶的大手伸向的还是老百姓，所谓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这不，这两天中央公布了最新的租房租赁条例，话说得特别好，说现在租房人群数量上涨，特别是租赁市场的乱象让人觉得触目惊心，所以呢，中央来主持公道，出一个方案来恶心大家伙。放心吧，问题已经解决不了，水还要更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租房条例里规定了租房单间租住的人数上限和人均最低居住面积，也就是不允许群租房，而厨房、阳台、地下室、过道、储藏室等等非居住空间也不能用于居住，乍一听挺合理。但问题是啊，很多人在大城市里租房需求的不是舒适，而是实打实的便宜。生活空间的增大如果意味着房租的上涨，费了半天劲花的更多了，那么很多人要么被迫得搬得更远，要么就得放弃大城市的梦想，去到能负担的地方。哎，这也算是政府变相驱逐了低端人群， 不用再跟18年北京似的兴师动众的带着推土机去赶人了。而这事儿其实对于房东来说呢也不算友好，毕竟年轻人的承受区间在那儿呢，你装修的油光水滑，期待一个能付得起几万块一个月的摩登新白领，那机遇比出门捡个林妹妹还低。而且全国各大城市其实说杜绝群租廉租已经很多年了，除了促进邻里间打举报电话的频率，根本没什么实际影响。而这次租房条例的最终目的其实也是建立中国可控透明规范的租房市场，甭管居住条件规不规范，税收这一条肯定得弄上去。这不，条例里重点就落在了强制备案和税务规范上，把房东税这个概念特意拎出来给大家好好讲解了一番。条文冗长，咱简单点理解，一共四个部分：增值税、房产税、个人所得税和附加税。增值税比较简单啊，月租金小于10万的不交，而超过这个数的按照比例收取。而房产税统一按月租金的4%算，个人所得税10%，总的算下来，基本房东要比过去多交9%-12%的税，几千块的月租，这一个月就是大几百的涨价。你们说这笔钱最后会转移到谁的身上？而民用住宅还算是好的，商铺租金收得更狠，直接涨30%。虽然政府啊口口声声说规范才是目的，但是大家根本就不这么想。而很多人对这事儿还抱有幻想，觉得这个房东税其实已经出台很多年，但是没有人去交，也没看见怎么样。只能说今时不同往日，当年没跟老百姓死磕是因为挣钱的门路多，企业随便罚个款好几十万，何必跟小杂鱼费劲呢？但是现在苍蝇也是肉，没看见中央这都跟社保玩命好几天了吗？前几天吓唬广大企业主说不给员工交社保就得查你水表，这两天威胁所有老百姓说但凡社保断交了，不仅看病受到影响，还有什么住房公积金、生育补贴都会大额减少。这哪是社保啊，不保护费吗？而且人家社保断供肯定是因为失业，就跟泡面吃的不健康，都吃泡面了还能管得上健不健康吗？可见现在中央缺钱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还真是连装都不装。年轻人当牛做马累得不行，别以为老头老太太日子就好过。这不，这两天湖南夕阳红公寓非法集资28亿暴雷，区民政局局长等3位人民公仆被提审，任谁都知道这3条小杂鱼也是给别人背锅的。28亿，7896个老人10年光景，不但养老钱要不回来，寿都不知道折了多少。而这每个人平均赔了35万，放到房地产市场里那都算是少的，毕竟之前各地烂尾楼的事儿，成百上千万还附送圈踢和眼炮，你就说在中国做人心脏得多强。而这两天还看到了另一个新闻，都不知道是该感动还是心酸。广州一个民营的透析中心，为了能让尿毒症患者可以赚钱付透析费用以供养医，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厂。43岁的张顺从江西老家赶过来，就带了3只缝纫用的锥子，早上7点多到，晚上10点多才走，这精神力很多健康人都赶不上。特色社会主义下的特色模式，在夹缝里寻得一丝生存机会，能活着就行，体面根本是奢望。所以中国号称啊小康喊了这么长时间，然而老百姓真实的生存状态依旧是命悬一线，不能病不能停，每个人都像轮子里的小鼠，停下就会被碾压成渣，哪有幸福感可言呢？一边是炫耀国力造成的假象，一边是水深火热老百姓的日常，魔幻的中国，你自豪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说为什么中国化工厂频繁爆炸，官方却只字不提整改加强安全呢？房东税横空出世，到底是利好租房群体，还是只为了收钱呢？ 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感恩了，下来见，拜了个拜。